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同分享信息。来到这里之后，刚才听好像诗班的美妙的歌声，他们的配搭非常好，很感谢主。他们穿的都是紫色，今天我也是穿紫色，感谢主啊，非常特别。昨天晚上跳的时候跳什么颜色啊？紫色了，就紫色。那么今天就是紫色，感谢主。好，刚才我们念了一段的经文，是很短，约翰福音，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第九章第一到十二节。其实这一段的经文是从第一节到第四十一节，是整段的神迹，是记在圣经里面。四十一节的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词汇就是有眼睛，有十次，有看见，有十四次，有瞎眼、眼瞎、瞎子等等，出现十五次。很明显，经文的主题就是一个的瞎子，他的眼睛被医好了，被治愈了。经文不是单单停留在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也详细的论到瞎子他医治以后的经历是怎么样。我就取他的名字，就是亲眼看见你。耶稣过去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的，他是眼瞎的。好，很重要。第九章第一个看见，这个看见非常重要，就是足以翻转了一个人的人生，改写了一个人的命运，或者是他的历史。耶稣过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他看见以后，他不是立刻就离开，立刻就跑掉了，没有。当时他面临了一个个人生命上的危机，但是他却将它转化为传福音的一个良机。当时候耶稣他经过这里地方，如果我们从第六章开始，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始，是主耶稣进入传道生活的第三年的事工啊，也是他最后一年多的时间去传福音。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是发生在住棚界的期间，也地点是在耶路撒冷。在耶稣工作的最后的阶段，他的言论还有他的工作的内容不单引起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的争论，甚至圣经是多次的记载，他们处处是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去捉拿他，去杀他。是什么样呢？他面临什么的生命的威胁呢？好，我们一起来读。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当时候耶稣在这个时间，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医治了一个38年的一个瘫子，这是记载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然后第七章怎么说呢？我们一同念。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哎，当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耶稣讲完道以后，他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然后呢，他呢就不愿在这里停留了，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然后呢，第七章32节，圣经怎么说呢？一同念。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很危险是吗？耶稣面临危险，就是有人要被差去捉拿他。然后呢，耶稣在逾越节，就是耶稣一个的节期，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至日，耶稣就站着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当时候他就是站在那个库房的地方，库房在哪里呀？就在这里哦，一个奉献处的地方，公众的地方。他大声地宣告，呼召人都到他这里来，得着那从腹中涌出来的活水。然后他又在八章第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不要得着生命的光。虽然耶稣面对生命的危险，他仍然做工。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九节说，怎么说啊？一同念。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耶稣是不是因惧怕而躲藏呢？是不是？你自己去思考一下，我不给你答案。好，耶稣不但他面对生命的危险，还有就是他面对群众的压力。有什么压力呢？啊，当时候耶稣正在面临一个安息日。安息日在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是吗？因为在出埃及记纪念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卫圣日，是吗？然后呢，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布匹、你的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无论何工都不可以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安息日在希伯来语就是含有一个休息、终止、停止的意思，是犹太教每一周一天的休息啊。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以后六天以后，第七天就休息了啊，就定为圣日。安息日就是在摩西他颁布那个十诫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诫命。其实，安息日的意义有它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就是让我们减少与外界的一些的接触，可以专心的来等候神思想神要除去一些的思虑在安息的时候可以专心的来敬拜神，也特别珍惜与家人的关系。所以安息日在犹太来说是很重要，在近日的意义就是有这个意义。但是很可惜，在犹太人的律例当中有613条的命令和禁止，当中有200多条有一些的诫命但是有365条的是禁令，其中有39项就是与安息有关的。哇，如果你看一看这个 PowerPoint 就觉得太过分了。好，星期天原来在他们的安息日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天呢，我们可以说好了，就是说不能生活，不能打劫不能点灯远行做饭什么都不行。为什么不能做饭呢？是他们是在安息日前一天要预备好的，所以你们今天不能做饭要昨天晚上要预备好所以呢有很多规条，被蚊子咬也不能去打蚊子我们很奇怪如果有人生病或者是意外受伤，可以尽力的使病情不可以恶化，却不能医治或者使他痊愈。按照当时的规矩，安息日就只能够止痛或者是可以叫911有 emergency 的话就是可以急救，但是不能医病。所以如果耶稣在安息日他医病的话，他会破坏那个宗教条例，对吗？他会破坏在安息日不能行那个神迹，是犯了安息日不能可以做的事情。按犹太文士对摩西律法的解释，除非病人性命是危险，不然在安息日治病是违反那个诫命。所以这些条例其实多半是因为后来的一些的遗传演变而来的。其实在耶稣行行迹的过程当中不同的事迹当中，他已经起码有五次在安息日可以已经和人替人医病但是很可惜，他们真的不明白，其实耶稣来他是要什么样？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来设立的，所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可惜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不了解，他们不认同，不明白，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大的反应好，我们再看 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犯罪呢，或者是他父母犯罪呢？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他面对压力，但是他抓住做工的机会，他就第一，他是解答了门徒的提问，讲出苦难的意义。其实耶稣希望能够这座问题的门徒的提问，他要教导那个门徒，我苦难是可以激励神的机会，苦难是可以荣耀神的机会。没错，人类的痛苦最初是因罪而进入这个世界，是吗？在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说，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个世界，然后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所以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人不但因为自己犯罪而直接受苦，还有可能因别人犯罪而受苦。所以如果有一些家庭关系不好，夫妻关系不好，他的孩子会受牵连连累，对吗？还有就是耶稣很想讲出，圣经也启示我们讲出，痛苦不一定是他父母犯罪，不一定是他自己犯罪，乃是要彰显神的作为来，好像约伯一样，是吗？好，约伯他受苦，但是他的受苦，神希望他能够受试炼如金晶一样，将人的高贵的品质试炼出来，显明出来，将来可以安慰同样受苦的人。所以人受苦不一定是与罪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因此如果你们看见有些重病的弟兄姐妹在你身旁，你的家人有重病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论断他们，我们心里要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好，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当时候，耶稣很想传递门徒一个意象，就是趁着白日要做工。其实，一群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已经至少已经两年多了嘛，是吗？当他见到一个瞎子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心关怀他们，没有，反而就问了一个神学课堂的问题。但是耶稣的回应就很简洁简洁的回答出来，他很想道出重点，就是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人能做工了。看见耶稣的关注不是苦罪悬迷的问题，乃是 他所关心的是在侍奉的焦点上面。所以当我们要思想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是趁着白日做工啊？就是说还有时间就要做工了。白日是有时间上的限制，是吗？一到晚上就没了，是吗？一过了，一到晚上就完结了。所以趁着可见的时间就做工，不要等了。白日会过去了，到了黑夜就不能做工了。不要等到说，哎，我退休才出来传福音，要等到我有大病我才出来见证主。不需要，我们要在现今那个时刻就可以了去做工，还有机会都需要做工。趁着白日的意思是趁还有机会，就是趁机是吗？就趁着机会，我们都很聪明的中国人，一有便宜的机票我们就去买了，我们小的时候一定去买了，就回国啦，回香港，会去哪里啊，又去旅游，是吗？趁机会就是这样子了，趁可以做工的时候就做工。第三就是有使命感，当耶稣讲出这句说话的时候，他时间不多了，是吗？时间不多了，所以他需要很快的要告诉他们，趁着白日，很迫切那个心情，是吗？当他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里是很焦急的，他有使命感的，就很迫切的要努力的做工，甚至说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的心情就是这样子。黑夜是人无法掌控的空间， 耶稣是提醒我们，时况飞快了，趁无难主的时候就需要做工了。我们需要有使命感，以至于我们就能够为主做工。这里有一个温度计，有一本书叫《属灵的温度计》，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觉得，哎呀，为什么我好像过去的一年或者是过去的年头，我去教会或者是去团契，可有可无都没所谓吧？或者是我们觉得，哦，去亲近神、去祷告、去读经、去认识神，可有可无都没有，没关系吧？或者是就是说，哎，我都没有这个恒心哈、去做，这个是温度计。我们可以想想，或者是我们有侍奉，但是我们侍奉不起劲啊、就是忽显，那么就算了。换过来说，你享受团契的生活吗？啊，一个月一次是吗？第三周啊，刚才说你珍惜吗？或者是说，哎，没关系呢，一个月才一次。如果你一次不来的话，那么下个月才来一次，两个月才见一次，是吗？弟兄姐妹，我们有属灵的温度计。如果你发现你不想去团契了，不许去想去参加其他聚会了，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没有意向，就是懒散，哦，就是懒散，没有意向，看不到那个需要。哦，圣经说明没有意向，就是就怎么样放肆，就是没完本的，就是说，哎，自己喜欢随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就求主帮助我们。换过来说，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人家看见你基督的荣美吗？有改变吗？在你的家庭、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工作当中，你有彰显神的荣耀吗？你有见证主吗？所以这个属灵的温度计可以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有过均衡的生活吗？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可以效法耶稣。耶稣借着就说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就自我宣告要回应这个召命。因为耶稣在八章第十二节他已经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在第九章他就接着医治一个瞎子，就显露他的神性，就回应从上面而来的一个呼召。然后耶稣就说了这话，就吐那个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哦，你去洗了牙齿去洗一洗了，那么呢就可以看见了。他就主动的去关怀医治那个瞎子，他就抓住那个工作的时机，他用一双医治的手去关怀。所以呢，他心里面是很紧张和希望能够去抓住那个时间。好，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当他耶稣的眼睛他有属灵的看见的时候，他就看见那个瞎子，就主动的关怀。所以他看见是什么呢？瞎子的心田已经预备好了，他看见瞎子的心田预备好了，可以收割了。所以他就主动的去关心，去医治那个瞎子。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吗？是有心中的眼睛，求主帮助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他。所以当耶稣要医治那个瞎子的时候，就将他从一个黑暗的人生走向一个光明的人生。他怎样啊？第二，就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瞎子他是有一个黑暗绝望的人生。怎样绝望，怎样黑暗呢？瞎子他天生是瞎子，不能医治，是吗？天生的吗？可能他 生来之后可能用其他方法或者是用看看大夫等等哈，但是都不得着医治。如果眼瞎真的与罪有关系的话，那么他必定觉得老天爷你真不公平啊，我还没有生出来，我没有犯罪的可能性哈，没有犯罪的本能或者是没有犯罪的机会，还没有犯罪我就眼瞎了是吗？所以他一定会怨天，他必然会觉得天意是弄人，他会有人怨天尤人，就是说如果苦难是由父母犯罪而来的话，他必定怪罪父母是吗？如果是我一定会，喂，你犯什么罪父母哈，一定会怪罪他，甚至埋怨他，老恨他，觉得难以饶恕他们。所以这使父母是多么的关爱眷爱他，他心里面必定有一根刺在心里头，对吗？一定有一根刺，和父母的关系可能有一些隔阂。第三就是他面对着就是外界的闲言闲语，别人眼里的他是可怜而贫穷的一个瞎子，更深的是就是因为有他认为人生病是与罪有关系啊，有因果关系啊，所以他是被看为不洁净的，他被看为有缺陷的，他被看为是有残疾的，他们会觉得他自身有什么罪，或者他上一辈有什么罪，他父母有什么罪，或者他前一辈有什么罪，是作孽带来的，所以到这个世上来他就有缺陷，所以他面对外界的闲言闲语。还有我相信他的自我价值非常的低落，是吗？肯定是。不是生在世上倒好了，为什么要偏偏呢就选中了我了？他只能听见在孩童在街道上一些欢笑的声音，但是自己却活在一个孤独自卑寂寞，因为没有人和他玩耍，可能他受人的欺负白眼，对吗？我生得比较矮是吗？我小的时候也给人说你太矮了到现在人有一些 teenager 对我说，哎，你们怎么那么矮的啊，没关系，我就是长得那么矮了，这你已经长得很高非常好啊，我就是谢谢他告诉我了，就是这样子。哎，就是有那个白眼，绝望到一个低谷，他一定会觉得我没有前途，生来就瞎眼了，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就做乞丐好吧。好，所以呢他可能在人生当中只做一份的工作，就是做乞丐，一整个人生就是做乞丐是吗？很可怜很可怜，没有盼望，一无是处。他也不是富二代，好，也不是富二代，没有不是富贵病是吗？如果你是富贵病的话，可能都有人服侍你啊，有人养你一世是吗？但是不是啊，他要做乞丐啊，所以很可怜的一个的瞎子。瞎子不单他天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他黑暗中摸索打转，容易碰钉容易遇危险，是弱势社群，好像我们中国常说是什么，是低端人口是吗？就是他瞎子就是低端人口，是低层的，他心里面一定充满了苦毒，人生没有光明，更找不到什么是活着的意义和目的，而他整个家庭都活在一个阴霾当中，对吗？他的父母虽然有子，但是他天生有缺陷，又难受又失落，也要照顾孩子，也有压力是吗？也觉得是不是自己犯罪带来的啊？很多的问题都在这个家庭里面出现，很可怜。我认识一个3岁的失明的孩子，我是从 Edmonton 过来1年多，我在 Edmonton 已经11年，待了11年多。有一个国语的姐妹她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他不是天生的瞎子，他是后来被误诊，对，眼诊，所以就瞎了，3岁开始就瞎了，非常可怜。后来呢，他和他的先生呢就参加我们的教会的国语部去参加聚会，很可怜，真的有人真是那么可怜，一世就是这样子。好， 他的人生是黑暗的，但是呢，耶稣说完这话就医治他。医治他的时候，他又面对一个信心与神父的一个考验，因为耶稣用泥和那个口水啊，唾液啊，要医治他。哇，这个过程呢，如果是我们就感到要呕出来，是吧？呕心是吗？哦，但是耶稣用这个很特别的医治的方式，一个特别的医治方式来医治那个瞎子。泥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用的泥土是吗？创造我们。口水其实也很特别很奇妙，其实呢，在中东的地方，有些人呢就是当作那个唾啊，那个唾沫是有杀菌有抑制的功能。所以呢，耶稣呢曾经三次他是用那个吐那个唾沫来治病啊，自己去翻查圣经，有三次他是用唾沫来医病的。好，所以呢，好，他用一个很特别的医治的方式将他和泥，我这真的不知道怎么想象。然后呢，他用一双奇妙的手来医治他。为什么要用一双奇妙医治的手？为什么要用手啊？为什么？他一口，耶稣一讲，他就可以痊愈，对吗？啊，你可以看见了。他当然有这个传病，但是他为什么要手啊？为什么？为什么要用他的双手？对一个瞎子来说，如果我没有眼睛而瞎了，我要用什么感觉这个世界啊？接触哦，用手是吗？哦，用手，用手感是吗？哦，要用手感啊，他需要用听觉是吗？所以他的 senses 是很灵敏是吗？啊，我自己也是弹钢琴的，我有调琴师来调琴，认识一个调琴师，他是瞎子，他真的是瞎子，是洋人的，在艾美的时候，啊，他看不见那个钢琴的，但是呢，他就是瞎了，但是他听，那么就吞我的钢琴，有没有走音啊、跑调啊等等，很灵敏，很敏锐的，他的耳朵，所以很特别的手感，灵敏，所以很多瞎子，他的工作是做按摩，是吗？按摩，是调情师等等。所以耶稣看见了一个瞎子内心的需要，一个全人的关怀的需要。他用他的手戳摸他的眼睛，让他知道有人在关心他，有人在关心你，有人呢，其他人经过都可以不理你离开，但是我正关心你。弟兄姐妹，瞎子是被耶稣一双很温柔的手去戳摸，然后让他感到无比的温暖，以至于当耶稣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的时候，他就凭着那个信心去顺服，就去洗了。其实如果你认识希罗亚池的时候，他呢距离耶路撒冷有一段的距离，所以他需要运用他的信心，他要需要走一段的路程，可能需要有人带他去哪个地方，他才能洗干净。好，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一定有挣扎，他可能会挣扎，能成不成呢？是不是我一定能够医治呢？因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啊，从创世以来，好是吗？所以当他到那个希罗亚池一步越来越近的时候，他得医治的机会就跨进一步了。我相信这个池不是有灵水啊，不是那个水是灵的，是灵水要喝要洗啊就干净。其实水不是叫人得洁净的，真正能够救了那个瞎子的是他那一份的顺服的心，他遵从听从耶稣基督的话，他遵从主的吩咐去洗，就代表着他愿意靠着主的能力接受主的权柄，叫他能够得着医治。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信心与顺服的功课。其实顺服与信心是好像是妈兄弟，我觉得他是妈兄弟。如果你说你要有顺服的心， 如果你对主没有一点的信心，你很难顺服下来，很难顺服下来。你需要求主给我们有一点的信心去顺服神，叫我们做一些事情。当我顺服了，我的就看见神就彰显他的作为，我的信心又增加一点，对吗？我还记得当我从香港去 Edmonton 的时候呢，其实是我先生他我全家就是我先生呢，还有我当时的十一年多前呢，我的孩子还小，就是小学二年级四年级阶段的时候，神就呼召我们从香港到 Edmonton 阿特蒙顿的地方，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去做国语事工的牧者哈。其实我们背景是香港人，但是我们是可以说普通话，感谢主，因为我工作的背景也是与是在一个福音的机构一个中国国内的机构服侍神好，所以我们全家都去了，但是也需要信心，因为当我念完神学以后，我的一生就是觉得我护照就是被神护照，不是做传道女传道，是就是在福音机构侍奉。但是因为先生是做牧师，所以我就觉得在福音机构工作比较好一点，可以照顾家庭比较好一点，大家不会分开两个教会，或者是家庭生活就很混乱，所以我就决定在福音机构来工作。但是当我去到那个 Edmonton 的时候，去之前我还没有工作，是吗？人家请他不是请我，师母只是是吗？买一送一，是吧？我是大单的，所以我又过去，我真的没有工作，怎么办？我就神啊，我就一直求主神啊，你给我在一个福音的机构工作吧，因为我觉得我给你护照啊，是全时间的来念四年的神学，不是这样子一生吧？不是吧？好，不是在抛弃我在一个冰冷的雪地里吧？神开始的时候真的没有。他没有安排我在一个福音的机构工作，直到2011年，九月份才安排我在恩福去。恩福是一个中国做中国施工的机构去工作做 part time。之前呢，去到那边，神就为我开路，做不同的 part time 的工作来维持生活。但是我感谢主，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神给我一个熬炼。磨练装备开始那个四年没有他，我先生会开车但是我从来不懂开车。四年开始四年的时候也是坐公车，很可怜的，这里坐公车的太方便了，也不太冷，但是在 Edmonton 就很冷。我 miss 过一次班车的时候，哇，整个都 frozen 的，全身都就是哇，你已经有雪在零下25多度的里面哈，在他那个雪很冷过了站人生路不熟，过了一个站，然后呢就自己要跑就走到另外一个站，然后呢就哇回家的路程上面，我真的很深刻在我人生当中，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熬炼，很大的熬炼。神给我呢就是身体越来越好，为什么呢？越冷就越刚强就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已经慢慢的知道在雪地当中怎样生活了所以呢我都很怕热的，有时候在家里面。好，这是神对我的一个磨练，有信心顺服。四年以后才学开车也是一个神迹，我也不懂怎么开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我能够开车就是神迹了你妈妈对机器很乱的，所以呢来的时候我要预早过来的试测环境怎么样怎么比较安全一点所以很感谢主，信心幸福要走。好，当小姐眼睛被水洗干净以后，就是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那一刻，是多么的激动，是吗？开了，很开心啊，很感恩，很兴奋所以呢，我们有没有看见，亲眼看见一个生命的奇妙的改变，令你感到很兴奋很激动？如果你有这个喜乐的话，就是有这个动力，所以推向你向前去看见其他的需要，能够领更多人去归向基督。好，然后 他的邻舍看见了，素常觉得他是讨饭的，认了他，他是讨饭的。哎，不是从前坐在哪边的人吗？啊，但是有人虽然是觉得他不是那个，哎，那个小子，他突然就这样好了，他的心情啊很兴奋，还没有平复过来，那么其他的目光就集中在这个刚刚重见冠冕的一个小伙子里面，他就有一个考验，就为主做见证，也是让他有机会可以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一个机会。哎，所以真的不容易。好，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都不相信他，他们对他有很多的刁难，但是这个瞎子啊，已经痊愈的瞎子，他很勇敢、很刚强、很振振有词的来，起码有三次的做见证，活生生的见证去分享啊。经文太长了，不讲了，因为时间也不多。但是对于主耶稣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晓得、不懂、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我们不可能不知道，是吗？因为你是你亲身经历的。所以那个瞎子呢，他曾经呢，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就好了。然后呢，他又说他是个罪人，我不知道哈，但有一件事我知道的，就是什么呢？从前我是眼斜的啊，从前我是眼斜的，但是呢，现在呢，如今能看见，就是讲那个事实了。所以你没有受过什么传福音的训练也好，你都可以为主做见证，是吗？都可以，就是将你所见所闻、基督在你身上的作为讲出来，那么就行了。好了，他们，我跳下去了。那么当耶稣知道那个瞎子的意志，他也讲了自己的活活的见证以后，其他人的反应，有些人是很好奇，有些人是很不信。我们知道当耶稣在第八章的末记载，他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为自己做见证，有人就要用石头要打他，是吗？他就躲藏起来了。诶，现在呢，当他和法利赛人有一些辩论了之后，他就要被赶出会堂，他的心情一定很失望。但是耶稣很明白，是吗？他很了解，他给他一个很大的惊喜，他遇见耶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看看啊。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什么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遇见原文的意思是找到，就是主亲自的寻找他，他才能亲眼的看见耶稣并认识耶稣。信就是 believe in， 就是交托。然后主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亲眼了，你现在已经亲眼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弟兄姐妹，第三方面是从风闻都眼见，以前他认识耶稣，听是吗？有耶稣的名字，然后呢有法利赛人问他，你觉得他是谁呀？他说他是先知。然后他又第二次面对法利赛人的提问，他说哎，这个人是敬奉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够行神迹的，所以他应该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他也是造就门徒的夫子。然后呢他说他是从神而来的，然后耶稣就显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啊。这一段的经文我不读了，啊，没有时间了，但是你可以回家去看一看中间的经文，就是说他怎样去经历从耶稣是一个名字，单单是耶稣，就后来就顺服成为信神的一个儿子，就是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见 见主，然后他全心的信靠主。信靠就是我愿意做见证，承认我的过犯，然后他彻彻底底的去敬拜主。这个过程就是从风闻到看见。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发现瞎子最终他亲眼看见主，既兴奋又感恩。圣经没有记载瞎子的名字，他没有学历，他没有特别的技能，他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但是他能够为主做这样见证，成为瞩目的见证人。为什么呢？就是耶稣第一次的看见，耶稣的看见。他以前奉闻耶稣的名字，也听过主温柔的声音和他一双温暖的手的触摸，当时候还没有完全知道主是谁。但当主耶稣自己主动的向他说话，遇见他的时候，他就清清楚楚接受他了。其实旧约预言经常提及，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要看瞎子的眼睛，这是彰显他全能的一个的一大明证。所以当他接受了以后，他就完完全全的顺服，他可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好像西罗亚池的意思是什么？奉差遣，他是奉主差遣去洗干净，然后以后的人生他是奉差遣做主的见证。亲眼看见你这个题目是我引用旧约的圣经人物约伯，在经过苦难以后，他受试炼以后，重新遇见主的一句说话。圣经怎么说呢？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怎么样？亲眼看见你。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瞎子，在肉身上我们不是瞎子，但有时候我们却好像瞎子以前的生命一样，有属灵的近视，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又远视，有老化，或者是有白内障的，对属灵的事物看不清楚，模糊，没有属灵的眼光去看神的国度，以至于在属灵生命上停滞不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瞎子的出现，这人生来是瞎眼的，就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最后我讲一个见证，这个是一个瞎眼的牧师，他在香港，他出生就是瞎子，后来呢，他就做了传道人，他在一个盲人院受，就长大，后来就念神学，念大学，现在在一个教会服侍神。我们很惊讶，神其实使用我们，我们没有想，但是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去活得有眼睛，有活力，活生生的为主做见证。有个宣教士到非洲传福音，没有人信耶稣，当时候就有一个贫苦的妇人信了耶稣。100年以后，当他再去探访那个地方的时候，很感动，这个地方已经有13000人信了耶稣，很惊讶。为什么呢？当他走的时候，就是这个贫穷的妇人，他一个一个去传，一个一个去传，传出去，100年以后就有13000人信主。求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心眼，亲眼去看见主。我们一同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召聚在一起。我们特别感恩，因为我们从瞎子的身上，我们真的看见，有时候我们好像瞎子以前的生命，我们是很低沉，没有人生的光彩。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被你医治过来，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可以为主而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度，我们真的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可以活得更有光彩，我们更能够追求在属灵上可以更像基督，做一个真正的门徒。神呢，开我们的心眼，也让我们亲眼看见你自己， 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发挥主你要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